历代志下9章13到31节，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得，另外还有商人所进的金子，并且阿拉伯诸王与属国的省长都带金银给所罗门。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200面。每面用金子600舍克勒，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300面，每面用金子300舍克勒，都放在黎巴嫩林宫里。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大宝座，用金金包裹，宝座有6层台阶，又有金角，又有金脚凳。与宝座相连，宝座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2个狮子站立，6层台阶上有12个狮子站立，每层有2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所罗门王一切的银器都是金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因为王的船只与西兰的仆人一同往他失去。他失船只3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每年有一定之利。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棚，有马兵12000。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所罗门统管诸王，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王在耶路撒冷是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有人从埃及和各国为所罗门赶马群来。所罗门其余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拿单的书上和示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书上，并先见以多论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末世书上吗？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父大卫城里。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阿门。
好，谢谢雅茹姊妹清楚的把这一段圣经念完啊。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历代志下第9章1到9节，特别提到当时的示巴女王，她特别去拜访所罗门，然后她在5到8节亲身见闻之后，她的见证跟感言啊。我们知道示巴这个地方是位于红海，进入印度洋的出口，所以从古以来是在海上经商的人呢，往来非常频繁的要道。所以示巴女王就听闻了这些人讲所罗门的故事啊，和他们的见证啊。所以出于他的好奇，还有一些不信的心呢，他就决定要亲自前往以色列去一探究竟了。所以他就带来了很多难解的问题啊，还有他一些财富，就往以色列来朝见这个所罗门王。然后我们今天念的13到28节特别提到所罗门他每年所得的财富啊，太多了，还有他怎么的奢华。所以在所罗门的全盛时期，我们上个礼拜念过的，他建殿建宫。建造那种城邑啊，工作完成之后呢， 这边特别提到十三姐啊，她每年得的金子有666，她连得75，25吨啊，或是2万公斤呢、啊，相当多、哦。但是这边就没有记载，像《列王纪上》11章讲的，他娶了很多的外邦女子啊，就逐渐的放纵、奢华淫乐，然后甚至随从外邦神，最终就败坏了。那这边讲到所罗门财富，刚刚提到相当可观了、啊，666他连得2万公斤或是25吨的金子啊，还有其他各国奉献的金子啊，亚拉伯诸王啊，属国的省长都带金银来给啊这个所罗门，所以他就用这个金子啊，打成这个挡牌啊，就是大的那种盾牌啊，200面，每一面呢600色克勒，相当于15磅的金子啊。那比较小的盾牌啊，300面，每一面要300克勒，就是大概8磅的金子。他都放在这个黎巴嫩灵宫里面，黎巴嫩灵宫就他为这个法老娶来的女儿做了后宫啊。然后他用象牙制造一个大宝座，用象牙制造，然后用金一层的包裹，然后呢有6层台阶，而且还有一个金的脚凳啊，也是用金铺上去的，然后跟宝座相连，宝座旁边有扶手啊，靠近扶手有2个狮子站立，然后6个台阶，每一个台阶上面都有2个狮子，所以一共有12个狮子，一个在左，一个在右。那经文特别说，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啊，因为他太有钱了。这边特别提到所罗门年间的这个银子啊，算不得什么。然后从各国又进贡了金器、银器啊、象牙、猿猴、孔雀、衣服、军械、香料、罗马，真是多哦。所以在27节讲了，那个王啊，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使金子多如石头啊，那香柏木呢多如高原的桑树啊。特别是讲到有人从埃及和各个国家为所罗门赶马群过来。你就知道他有多么的富有啊！记不记得昨天我上个礼拜我们念的啊，在9章7到8节的示巴女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她说：“你的群臣，你的仆人常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啊，使你做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作王，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建立他们，所以才立你做他们的王，让你能够秉公行义啊！这一段放相当的恭维的话啊，所以在22到23节就提到，所罗门王的财富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啊。普天下的王呢，听到这个事情都来求见耶和华，主要是要听神赐给他的智慧的话语。所以所罗门王既然已经得到从神来的智慧的话，所以能够吸引各国的领袖前来受教。他们来的时候都带上非常多的进贡礼物，为的就是要获得神的恩典。那到26节特别提到，他统管的诸王啊，从哪里？从幼发拉底河大河，一直到西边的腓力斯地，直到埃及边界，几乎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地中海这边，所有的国家的诸王都在他统治之下。那28节特别提到，有人从埃及跟各国为所罗门赶马群来啊。所以所罗门王除了他已经拥有无数的马匹之外，还有人不断的为他从埃及赶马群而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不但有能力统治这个辽阔的疆域啊，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地中海那里，而且说明了神确实是跟他有祝福他，与他同在的事实。所以在记得在1章12节，当那个神问所罗门要什么时候，他说要智慧，然后神就跟他说了：“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啊，特别这边22到26节提到了，然后说在你以前的列王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没有这样的。 所以从好的方面来讲啊，所罗门确实是对神、对耶和华神，他是崇拜耶和华神，而且顺服啊，这是一个事实啊。结果不但他透过这个建造圣殿的机会，让以色列人的属灵生命打下好的根基啊，他更透过这边讲的秉公行义的治理百姓，让以色列的历史迈向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所以，从今天经文13到28节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所罗门最后15年的这个作王的期间啊，他真是奢华与富有，没有办法能跟他比啊。但是呢，他富有之后，他慢慢堕落了，特别是他娶了埃及法老王的公主，然后他为他建造黎巴嫩林宫之后呢。他整个人就陷入淫乐腐败之中，特别是在以前我们读的《王上11章1到8节》，对这个记载非常严肃而且详细啊。他们那边提到所罗门王荒淫到什么地步呢？他有妃700，就是 wife，有700个太太，都是公主，还有嫔就是 concubine，就是妾啊，300。那这些妃嫔呢，就带领他敬拜假神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让他完全偏离了正道，实在很可惜啊，成为我们后世的见解。最后在结尾的时候，最后两句提到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作王一共有40年，然后他死了之后跟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面，结果他的儿子罗波安接续他作王。所以从第10章以后就开始了南北国王国的时代，以后我们就会练到。好，待会我们分组的时候，我们有2个问题可以思考。第一个就是说，今天的经文描述所罗门的丰富，告诉我们说，神确实的照他的应许赐福给他。在今天这个世界，神也应许过要赐他的儿女跟整个教会有丰盛的生命。我们在约翰福音第10章10节提到，然后在以弗所第1章18节23节也提到，神应许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所以今天呢，我们自己跟我们所在的教会，是不是有领受神丰盛的祝福？如果没有的话，到底是什么原因？第二个问题呢，在22、23节提到所罗门王的智慧跟财富而让这个世界上的王都来求见所罗门，要听他智慧的话。但是刚刚讲过，王上十一章记载耶和华跟所罗门发怒，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偏离了向他2次显现的耶和华神，在那边耶和华神特别吩咐他，绝对不可以随从别神、拜假神但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那这个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什么警戒啊？
好，谢谢吴长老哈，今天是所罗门的告一段落了哈，9章结束以后哈，就开始描述这个统一王国的分裂哈，那借着这个机会来思想所罗门他有哪些好的榜样，在他的身上哈彰显上帝的信实哈，神应许他要成就的事儿都成就了哈，而且神给他的警告哈，当他不听的时候。他就没有得到这个当得的，本来应该得到的长寿啊，这都是他的见解哈，让我们看到的哈。
今天第四组呢，我们首先呢就讲到说，那个所罗门他的那个他失去了他起初爱神的心，他偏离了神。当初呢，他刚当王的时候呢，他跟神求呢是。求智慧，求神赐给他智慧来管理他的百姓，神的百姓。可是呢，当他一发达的时候，他就忘记了神的律例典章。所以呢，当他忘记了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神的智慧也离开了他。那用人的聪明呢，来管理这个国家，必定是失败的，因为他偏离了神的律例典章。所以我们就是看到了。所罗门的最后的一个失败。那我们看到说，
在申命记的那个17章16到17节的时候，人对王的命令是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以的，就是多立嫔妃。那所罗门呢，因为恐怕他的心偏离了自己，然后多积金银。那所罗门这些事情呢，所犯的错误呢，他都做到了。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国会衰败。那我们看到说，当他在丰盛的时候呢，他的物质的丰盛，我们看到在20节的时候，就是连他的什么一切的器皿都是金的，银子根本不算什么。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他的物质的丰盛。然后呢，所以呢，也因为他这样子的物质的丰盛，还有他有智慧的管理他的国家的时候呢，普天下的王呢都来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的智慧的话。可是当他偏离了神之后呢，这一些呢都没有了。那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这个物质的丰盛呢是会离开的，是会被别人拿走的。我们之后呢看到他儿子罗波安，我们就知道说，所罗门他是此生所积的财富都没了。然后我们看到属灵的丰盛呢，唯有属灵的丰盛才能够别人拿不走，能够滋养自己，也能够来因着你属灵的所结出来的属灵的果子，能够来赐福别人。所以我们要如何能够有属灵的丰盛呢？就是我们要常常就是要读神的话语，然后呢紧紧的抓住神。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一心一意来跟随主，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话来建立我们的心智，然后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常存感恩的心。那当我们人在痛苦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来亲近神；在富足的时候，常常是会被世界。眼光就会被世界所牵引而离开神，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他最后呢，神给他的结论就是说，你偏离了神，你的国呢就会被你的就要赐给你的臣子。神提醒了他2次，可是呢，他都还是没有做到。那我们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说他旁边有一些臣子啊，为什么没有提醒他？难道是因为他是国王？所以不敢提醒他，还是他们一起都同流合污了，心里的眼睛都被蒙蔽了，所以呢，以至于这个国呢越走越偏离，没有一个人来进言。那反观我们自己，像大卫呢，他那时候做王的时候，他偏离了，有先知起来很敢进言。那我们呢，也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身边是不是有属灵的同伴啊？真的是当我们做错了事情，偏离了神的时候，我们的属灵同伴可以来提醒我们。
在那个《列王记》上的那个11章，特别提到这个所罗门被神恼怒了2次，跟神跟他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他2次，跟他显现了神。所以他的终结，耶和华就说了：“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的约跟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为赐给你的臣子。”所以从明天开始，我们读这个南北国的分裂的时候，就看到第一个是他把那个耶罗波安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得到神的祝福，他不珍惜这个祝福的时候，而且偏离神跟他讲的话，神的祝福就没了。这个所罗门，我刚刚那个主安提到一点很重要。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做错事，马上有拿单来跟他讲，指出他的罪来。为什么所罗门做王娶这么多妃嫔，没有人跟他讲，或者没有人不敢跟他，没有人敢跟他讲，或者刚刚九安说跟他同流合污，这个我们不晓得。但是人如果不归向神的话，这个结局是很清楚的。
好，谢谢吴长老哈，九安的分享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那我们通过这个所罗门的祷告，祈求智慧啊，和他献殿的时候的祷告，我们发觉所罗门什么都知道啊，他有很丰富的属灵的知识啊，不用别人讲，可能他都在教导别人，对不对？呀，他知道人要犯罪的时候要悔改，来到圣殿这祷告。 各种各样的情况，你只要悔改哈，神都会垂听。但是他有很多的属灵的知识，但是他的生命并不相匹配哈，他没有那个成熟的生命哈，不用别人提醒，他自己都知道啊，自己甚至都能讲出来，能够教导别人，但是呢，他没办法能够有这样的生命，能够活出他所知道的智慧哈，所以这是我们对我每个人的提醒哈，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哈，但是呢，重要的是在生命当中的成长和成熟哈。觉安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哪些东西是夺不去的啊，哪些东西是不能失去的啊，哪些东西呢？当时很辉煌、很荣耀哈，但最后会失去的啊，金盾牌留不住的啊，一场仗就都被埃及王都给抢走了。那些金银那些东西都存不住的哈，这就让我想到这个当初主耶稣基督对马大、玛利亚所讲的话啊。马大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啊，但是只有一件事是不可少的，是玛利亚所选择的啊，拣选的，那是上好的福气，也是不可夺去的，不会被夺去的。那是什么呢？就是跟神的灵命里面的那样一个关系啊，属灵的事情是什么也夺不去的啊。你对神的那个认识，跟神的那个经历哈，对神话语的那个得着哈。这个属灵的生命啊，这是世界夺不去的哈。再有呢，在所罗门的身上看到，就是他开始的很好，但是结尾很差哈。这是为什么他寿命不是很长哈？最后神看差不多了哈，时间也差不多，给他也机会。所以这个有一个好的开始，却没有一个好的结束啊。刚才魏峰弟兄也给我们一个见证哈，这是他亲身的经历。要不要魏峰给我们讲讲看？那个教会的例子。
哦，我就是提到说，我的爷爷奶奶当初是，1900年左右，美国的传教士到中国，去结的果子，所以我后来到美国来留学以后，我就去 Ohio 去寻找，寻根，去找那个教会，那我看到的就是那个教会已经几乎就是已经是。a dying church 已经 attendance 很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传福音的这种事情在做了。那当初是这个教会派出的传教士，那个传教士不但在中国大陆在乡村里面开疆拓土，而且后来共产党把大陆给拿了以后，他去台湾都开创了差不多30几个教会，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为主热心工作的一个宣教士，一个仆人。所以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培养出这么好传道人的一个教会，最后结局却是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们无论是个人，特别是刚才吴长老，让我们思想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所罗门王身上得到什么教训？就是说，无论个人或者教会，我们如果不是常常跟主，连接，就是常常依靠神来，生活的话，哪怕我们曾经非常辉煌，最后还是会 fail。
我们师母分享看到现在教会，很多教会表面上那个光鲜华丽，但是却掩盖不住他们内部的那个凋零凋落的景象哈，败坏的景象。那也让我联想到这个成功神学，他们人也多，教会也堂皇，但是神的生命不一定在那里哈。这个真不是外表能看出来的，就是神的生命是真的是要透过我们每个人里边的生命可以看出来神是不是同在。那刚才就是说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哈，这个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这个耶那个所罗门那个王。那个国度的那个繁华，那种兴盛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丰盛的生命哈。然后，就是说，我把那个经文念一下哈，就是约翰 福音10章10节，我念半句，就是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然后在以弗所书中，他说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然后这都是这个丰盛哈，都是从神而来的。然后还有那个哥罗西书中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哈。所以我们得到了基督就是至宝，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丰盛的生命。我们住在神里面，我们永远跟神不分离哈，不能像所罗门那样，然后就是我们有始有终，然后靠着神的大能那大力，那活出这样的丰盛的生命来，向世界发出光来哈，向你周围的人发出光来，在你的家人中发出光来，然后让自己的生命哈，就是我们小组也提到，就是，我以前生命也是那样，现在在改进中啊，就是常常叹息劳苦负重的这样生命哈，我们把这个重担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担不了也不去担了，然后让神帮我们担着，然后我们就可以啊，真的做神的精兵啊，快马加鞭，然后与神同行。说到偏离这个神啊，那个。我们怎么样去丰助，富贵，怎样处贫穷？然后那个橘子找了一句经文，我没有找到，橘子可不可以把那节经文说一下？因为时间不够了，他没来得及。
箴言30章8到9节，求你使虚伪和谎言远离我，求你让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免得我因为饱足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因穷困而偷窃，以致辱没我上帝的名。
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所罗门的行为，也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就是要敬畏神。我们看到所罗门所拥有的尊荣和财富都是神所赐的，这一些尊荣和财富，就是得到这些尊荣和财富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遵守神的律法、诫命和典章。我们周弟兄也提出来，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拥有的这些财富和尊荣都是外在的。正如路加福音12章27节所说，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其实，一切的外在的就是包括我们的穿着，还有财富，都是外在的。但是，耶稣基督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内在的，因为心思意念是高于外在的一切的装饰。正如刚才和牧师所说的，就是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生命，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圣灵的感动，其实这些是拿不走的。这也是。耶稣更看重的，更希望我们去每一天更加注重的。然后雪英姐也有提到，就是人在苦难的时候，容易是亲近神，但是在有财富的时候，反而是更容易离开神，所以我们不要去羡慕身边的有人升官，或者是发财，或者是生活平顺，因为我们也要常常谨记，在生活平顺的时候，是有更多的危险和试探，更加容易跌倒，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我们的心，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的环境当中，都要专心跟随神。胡伯伯也提到，就是他说。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古代用来勉励人多读书、求学问的一句话。就是提到其实智慧、学问，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很宝贵的。生命当中的各样的变化，可能使我们归于无有，但是学问和智慧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是不能代替的产业。 我们看到，当所罗门拥有了从神而来的智慧的时候，吸引了很多外来王来寻求这样的智慧，所以可见，真智慧是真正的是可以吸引人的，所以，也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要竭力追求，神给我们智慧，与神说话，也愿意神向我们启示，我们去哪里寻求，来自神的智慧。然后，心理姐妹有提到关于警醒的事情，就是要一个人就是所罗门的败坏，他不仅影响了他的个人，甚至让他的国家也陷入到安危，国家的分裂，还有各种仇敌的入侵，都是使整个国家都开始败落。但是在历代志当中没有提到所罗门偏离败坏的部分，其实也是对以色列民的一个鼓励。神应许以色列说，他应许的一定会应验，所以也是在这里面去鼓励百姓要完全的顺服，真的是相信神的带领。他们既然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神也是有能力赐给他们有这样子的恩典的。然后Gilbert 胡他也说到，就是有一句话叫做"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其实中国人他虽然并不知道神，但是他也明白，就是有一种力量是可以帮助人的。这种力量就来自于上帝。上帝他造人的时候是看一切都好，包括亚当夏娃都是他觉得很好的，他给人各样的条件，但唯独只有一件事情就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可是人最终选择了犯罪，这是上帝给人的选择，但是不跟随神是有代价的，所以我们也要警醒我们的心。另外的话就是所罗门呢，他这一生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为神建了一座荣耀的圣殿，但是在后面他就在恩典中堕落，所以在这里面也提醒我们，不要以自己已经得着的服事和恩赐而自夸，就是正如保罗所说的一样，我不以自己已经得着的自夸，只有一件，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我们前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功，都需要警醒，不可停止追随神，要善用神的恩赐来持续不断的服侍神。
这一章里面讲到所罗门的金子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也知道两章之后，这些金子都全被埃及王四煞夺去了。然后讲到他的马兵有很多很多，但是当两国分南北国分裂的时候，这些马兵大部分都被北国拥有了。还有一点就是所罗门应该是20岁的时候做王，他做王40年。他死的时候是60岁，60岁不是长寿啊，是蛮年轻的。但是这个就应验到神在列王记上第3章14节是这样讲，他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这件事，神没有给他长寿，就是因为他没有遵守。这是我们。这是中国有句话嘛，龙龙解灭，言言解句。这是你多么风光的时候，结果后来就多么的悲惨。关于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有，美国有个很有钱的人，他叫 Warren Buffett。OK，他的 investment 是很多人都有追求的，所以他每年呢，他就拍卖他一个 lunch 一个小时，那些人呢就。拍卖就竞争，这谁拿最多钱就可以我 Warren Buffett 吃午餐。他们付了差不多有10万块钱呢。有些人能够吃午餐的时候就问他一个小时，就问他要怎么样去拿这个，就是拿个 investment idea 了。就是像这些王啊，这些跑来去见所罗门，所罗门王啊去问他的智慧一样，啊。但是，当然，Warren Buffett 就告诉他你怎么样去赚钱呢、
但是另一个人呢，戈培里，他当时他在 Minneapolis 施工的时候呢，每天都有很多人写信问他，问他不是问他怎么样去赚钱，而是问他关于怎么样修复神与人的关系。这两个 example 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 priority 是在哪里。
好，谢谢没传道的补充分享哈，那也请大家继续纪念没传道的女儿啊，Lilian 上个星期从 Zambia 回来了啊，但是就经历了一次的小产啊，身体在恢复当中，所以请大家在祷告当中来纪念啊。那这是本周的背诵经文啊，我们接下去读的时候就看到哈，在罗伯安的年代哈，这个统一的王国分裂了。那分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啊？值得我们去思考啊。但是当人异国相争的时候哈，就是站立不住哈。好，这成为我们的提醒和见解哈。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遍。马
马
可
可
福音
福音
三章
三章
二
十
四
到
到
二
二
十
十
五
五
节，
若异
国
自
相
争，
国就
战
立
不
住；
若
一家自
相
纷争，家就战立不住。
马可
马
福音
三
三章
章
二
到二十五
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父神，求你赐给我们
诸
般的智慧跟聪明，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一生走你的道路，跟随你的话语，让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主啊，我们感恩，因为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更感恩是你每天与我们同在。从清晨这个平台开始，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你的时候，主你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天能够走在你的光中。主也用这样子啊心态，让我们在一生走你道路的时候。啊，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常常在做人处事的上面能够见证自己的荣美。父神，求你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的行事为人里面能够荣耀你。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阿
门。
门。
阿门。
阿门。